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放下自我，剜心透骨去执着。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我是东北的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62岁，得法20年了。这里说说我近年来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撞了南墙才静下心来找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那是大法弟子的天职。所以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晨练后，发完六点正念，吃点饭，就赶快走出去讲真相。我深知时间的宝贵，那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年前腊月的一天，记得那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来到这个市场，刚劝退了两个人就被警察绑架了，把我关进铁笼子里。警察把我一书包救人的东西都抢走了。我心里没有怕，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求师父救我，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得救人呢，不能让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同时静下心来向内找，看看自己哪些地方偏离了法，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这时一位同修在我眼前浮现， A 同修是我八年前向他讲真相时走进大法的。他得法后，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他家一两次陪他学法练功。不到两年，他身上的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肠道疾病等都不翼而飞。今年88岁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每次他看到我都是千恩万谢的话。开始我都是说，你可别谢我，那都是师父帮你做的。他说，我感谢师父，也感谢你，要不是你这么帮我，我哪能有今天呢？这些话听的时间长了，心里也美滋滋的。这不就是求名的心吗？爱听好话的心吗？还有贪天功的心吗？而且还助长了同修的依赖心，个人崇拜，太可怕了。我心里向师父说，我错了，我一定改。B 同修是亲属文盲，我和同修都帮助过他读法，可每次都没有坚持下来。去年坚持的时间是最长的，也不到一年。就因为我让他每天认识一个字，就不再跟我读法了。他说，我的执着心太多了，脸都黢黑。我说，你看到的不是真相，那是你随心而化的。他就觉得他看到的就是对的。我几次请他来学法，他都说自己在家听法一样。我说，我家的门永远为你敞开，什么时候想学就来找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心想，我这一天天的陪你读法，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呢？把我背法的时间都给挤没了。你刚刚读法能成趣了， 说不读就不读了，真把别人的付出当儿戏呀。想想这不是怨恨心吗？人家说你有执着，为什么就不知道向内找一找自己呢？我太自以为是了，这颗高高在上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就是自我吗？我心里向师父说，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定改。C 与 D 是夫妻同修，是前年搬到我们地区的，离我家坐车约有20分钟的路程。我每星期陪他们学法2次。了解到男同修 C 是因病走回来的。之前由于他妻子 D 同修进京证实法，被绑架2次。为了保住工作，他放弃了修炼。而且他家被集资者骗了不少钱，还有不少外债，可想弟同修得有多大的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 C 同修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弟同修为了还债去了外地打工，把 C 同修送去了养老院。我只好给 C 送去大法书听法播放器，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学法练功。我一趟趟地往那儿跑，一次去看他时，他的手都被烟熏黄了，脸色发暗。我这火就上来了，把同修 C 指责了一通。表面上看是为同修好，想帮同修，但那不是严重的党文化行为吗？不是高高在上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急躁心吗？我心里又向师父说，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一定改。我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这里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全盘否定旧势力，全盘否定被迫害。这时来了一个警察说要送我回家，我说不用送，我自己回家。他说不行，得上你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些东西，要是有我得拿回来，不能让你再发了。我以为他们知道我家，就赶紧求师父，师父啊，您的法相和大法书不能让他们拿走啊。这时他们问我，你家怎么走？我就智慧地说，这是哪儿？这是哪儿？给警察气地说，你不说就调你儿子的电话。我心想，你们打电话，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就安全了。约20多分钟后，他们来到我家，搜了半天也没搜到什么，只把墙上过期的2张年历和几个过期的台历拿走了。我说，谢谢你们把我送回来。那个警察说，你得跟我回去。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我丈夫赶紧说，我也跟着去。我说，不用你去。因为警察抄家时，丈夫说，这套功法确实好，我也练。我心脏以前不好，现在都好了，你们不相信可以看病历记录。为了保护丈夫，我让他回家了。我和他们又回到派出所。下午一个小警察给我录口供，问我叫什么名，在什么地方上的学，在哪上班，边问边自己回答，完事还问。我说，你知道就自己写呗，还问我干啥？他出口不逊，我告诉他要文明执法，他将我，你还是大法弟子呢，连自己名字都不敢承认。我的争斗心起来了，心想，大法弟子暂不更名，坐不改姓。刚说到在哪上班，我心口左侧开始疼痛难忍。小警察以为我是装的，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他说，那就叫救护车。我说，我不去医院。他说，那就叫你儿子来。我说，不行。此时我喘得很厉害， 嘴麻，手也麻。他们给我一瓶水，因手麻，没喝几口，水瓶就掉到了地上。这时救护车也来了，他们忙活送我去医院。因我不能睁眼，迷糊，就听人挺多。我想，此时我赶快喊，大家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疫情和灾难呐。我连喊了几遍，来到了医院，这的人就更多了。我继续喊，虽然我喊得很吃力，但我希望哪怕有一个人能得救，我都没白喊。这时就听医护人员说，高压175，低压95。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用病液假象救我。我在心里谢谢师父。他们给我打针，我心里想，这些对我都不起作用。这时儿子和丈夫来了，儿子扑到病床前哭着问，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怎么了？我睁开眼说，妈没事，不要害怕。儿子转过去对小警察说，我妈也不是坏人，求求你们放了我妈吧。小警察很无奈地看了我一眼，这时我也在看他，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年轻的生命和我儿子差不多少，我怎么才能救了你呀？但愿我喊的九字吉言你能记住，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从医院出来，小警察说，上这个车吧，这个车有空调。上车后，他嘱咐我儿子几句，我没听清。车开出去不远，就让我们下车了。我心里谢谢师父，师父不只是救了我，也救了这个警察。第二部分，磨难中同修助我同行。回家后，一同修得知我被绑架的事，他与其他同修切磋。别的同修说，为了安全，马上让他离开家。于是一同修马上来到我家，帮我收拾东西，叫我跟他走，告诉我丈夫，为了他的安全，我得把他接走。丈夫非常感激。可我不想给一同修带来危险和压力，因为他去年也被绑架过，我想自己找地方。一同修严肃地对我说，就你现在的身体谁照顾你？我不只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世界的众生，也是为了我自己。你哪都不能去，就在我家，赶快恢复健康，你世界的众生还等着你救他们呢。同修义真诚的话语使我无以言表，任何感激的话语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只有大法造就的弟子中才能找到这份真诚。他不只是放下了生死，生死对于我们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来说，不知放下多少次了。此时我只有静下心来和同修多学法，向内找。我对同修义说，我有什么执着，你千万给我指出来，一针见血，不用拐弯，不能再让旧势力钻空子，这得少救多少人呢？不知师父又为我多承受了多少，一想到师父为我承受痛苦，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同修义说，师父说了，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出自《红银二师徒恩》。他说，你不要自责，修好自己才能做好三件事。我看你身上不好的物质去掉了不少，只是自我没放干净。我说，我一定放，如果我意识不到，你一定要告诉我。他说，如果我有什么执着，你也得告诉我，我们共同精进，跟师父回家。第三天， 我们就又出去讲真相了。我们每天每人都能劝退10多个人、20多个人。我捧着一张张三退名单，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又向易同修双手合十，我替得救的众生谢谢你。第三部分，以法为师去执着。中国新年期间，我在家静下心来，开始背法，背转法轮。我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了。于是我去同修毕家，向他真诚地道了歉，准备和他一起学法，同时请同修毕帮我指出我的执着。同修毕也敞开了心扉，把对我的不满像暴风骤雨一般倾泻出来，说我有干事心，家庭环境没开创出来，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自以为是，自我等等。我冷静地倾听，并归纳都属于哪种执着心，有的没的我都包容，都洗耳恭听，绝不争辩。我把这颗不让人说的心先灭掉，就说这个家庭环境，我总以为家庭就是我放松的地方，每天讲真相回家，总想能放松放松，喘口气。可是一看到家里的环境，不是怨丈夫就是怨儿子，没有我看上的，说话就是喊，整个的党文化。我下决心一定要在家庭中做一个贤妻良母，修去这颗怨恨心。我和毕同修通过学法，每天坚持发正念。我也帮毕同修发正念，因为他读法还不太顺，不让人说的心还很强。然后出去讲真相。有一天，在读第九讲时，我双盘打坐，手捧转法轮，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通读，就感到每个字都往我脑子里打，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雀跃，周围的能量场很强，那种感觉无以言表，舒服极了，从未有过的感觉。以前读法总是纠结在同修读的对与错上，越怕他错，他越错，我就越着急，心里就越抱怨。今天毕同修读法也出奇的顺利，我悟到这是毕同修心性提高了。我呢，我今天放下了对毕同修读法时的急躁心、怨恨心，师父就让我们体验到了大法的超常。读完法，我和毕同修切磋，我说，你今天能顺利读法，不是我帮出来的，那是你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也是在去我的急躁心、怨恨心。毕同修也有同感，我在心里感恩师父。第四部分，抱着一颗谦卑的心，把自己放到同修中。我每星期要抽出2天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同修共5人，都去老同修 A 家，我们共同学法，共同精进。我把以往的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等自我的心放下，并诚恳地请大家给我指出我意识不到的执着心，善意地去引导同修向内找，以法为师，一切都在法中。师父已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修炼的路，而且各不相同，都得在法中自己悟出来。我只看同修的闪光点，包容同修的不足。通过大量学法，大家都有所提高，都能遇事向内找。我们共同发愿，手拉手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近年来在修炼路上放下自我，去执着心的几个片段。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中实修自己，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9日。2020年4月，婆婆突然离世，她没有什么大病，那年她82岁，我那时还没有退休，没有伺候过她老人家，婆婆就到天年走了。我深感人与人之间的姻缘要珍惜拥有的。我母亲那年也82岁，父亲83岁，父母亲的身体都还可以，父亲不爱下楼也能自理，大弟每天给他们做饭，我父亲的工资3000元都给我大弟，晚上我们姐妹4个轮流值宿。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每月给我大弟钱，因为我家孩子结婚后，我认为自己没啥负担了，就帮帮大弟。他孩子小，才上初中，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孩子打了疫苗，个把月后出现了休克症状，上医院这么看那么看，钱没少花，病也没好。大弟又领孩子去外地看，天天说孩子有病。我们3番5次给他讲大法真相，还下载一些明慧网上的相关故事让他给孩子看，他不看不听，还说难听的。他不让孩子看新唐人电视，也不让孩子和我们接触。他媳妇和他离婚了，孩子考上一中，念了一学期就不再念了，回家待着。为什么大弟不接受真相还对着干呢？我向内找自己，我有看不上他的心，话语中有急，还带着些许怨气，以为大法这么好，还不用你花钱，让孩子还有规矩恪守，省心又省钱的好事你都不干，这人得傻成啥样了。当时我动的是人心，所以人家才不接受。我父亲2022年后生活不能自理了，前列腺有病，老尿裤子，我们也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起初不相信。姐妹晚上轮班值宿，白天大弟做完饭下午3、4点钟就走了，拿着老人的钱只干一点活，有空就看手机，要不就躺在床上大睡，也不收拾卫生，也不给我父亲洗澡。姐妹们对他都不满意。有一次他在外面连续干活18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父亲那里，当时我心里也不舒服，感到委屈。学法出去讲真相都受到干扰，心里不自觉的就对他有怨气。我向内找，别看他了，我是修炼人，应该把吃苦当成乐，都是好事，有啥不舒服的？这不是师父安排他在帮我消业呢吗？在家也是修炼呢，我应该谢谢他才对。理是这么说，可当时心里就是不高兴。每次给我父亲擦身体时，都会冒出对大弟的怨恨，认为这活就应该儿子干，这活是天天都得干，没变数。这个怨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学法，我恍然大悟，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安排，我那个怨气顿然消失。我应该谢谢大弟，是师父安排他在帮我提高心性呢。再说我修炼了，我应该向内找，即使人看都是他的错，我也应该向内找，这是修炼的理，要无条件地向内找。我找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自我，没满足我的愿望，没按照我的要求就对人家怨恨，甚至不愿搭理人家，还认为自己高姿态。不搭理人家是我没修，不是高姿态。不懂修炼的理就容易做错事。刺激到心的时候，冲击到肺管的时候，不正是需要我扩大容量了吗？计较啥呀？都是业力轮报。孝敬父母，儿女都有份儿，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干也是应该的。大弟孩子需要照顾就去照顾吧，他现在已经不来给老人做饭了。 再说那个气恨，那也不是我呀。理清了，坦然了，放下了。在我心性提高上来，心态稳定时，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谢谢大弟弟。自此以后，我不再认为矛盾是坏事，我觉得都是好事。在父母那儿，我无怨无悔的付出，不去攀比，不去计较，对家人没有怨气了。母亲早已明白真相，也跟着学了一阵子大法，晚上和我们练功。他看我们做真相资料，就拿出他的一沓钱要给我们做资料用，我们留下了200元。母亲还看了九瓶共产党，我小弟回家，他就坐到小弟对面，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2遍。我小弟说，嗯，我知道了。他也渴望救他身边的人。有一次鱼刺卡在了母亲的嗓子眼儿，他咳了半天也没弄出来，我拿手电和镊子也没看到。我跟他说，你相不相信师父啊？他说，相信。我说，那你就拿馒头往下送一送。他刚吃第二口就惊喜地说，没了，刺没了。他很相信师父。父亲现在也明白了真相，每天都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身体各个关节都变得松软灵活了，晚上躺着也可以侧身了。我父亲感觉到师父在管他，不再骂人了。去年9月，医院确诊他是膀胱癌，说最多活3个月。现在父亲已经活过1年了，而且脸色光泽红润。我父亲今年已经88岁了，我们还雇了钟点工帮助照顾老人。二姐也是同修，做得比较好，经常陪父母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同修也给我大弟做了3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生活有困难，我依然会帮他。再说说修口，修炼前我爱评论、训斥、指责，常常说话伤人心、扎人心，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自己一吐为快，甚至把别人的缺点和错误当众说出，想埋汰嘲讽人家，还自以为是。这样常常遇到事实是尴尬、窘态，不欢而散，更甚还会争吵、动手。修炼后，我意识到这些都是不善，都是邪党文化，我不要这些变异的东西，我要打开心窗，敞开心门，和人真诚的交流，找回真我善良的本性，让善心苏醒。修口后减少了许多麻烦，常人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多是因为说话不注意，信口开河，或传话时传变味了，才会引起矛盾，不如己愿时恶语伤人。注重修口后，我就忍着不说，很多矛盾会突然间出现，忍一下也就过去了。向内找还会提高心性与境界呢。师父讲过一举四得的法理，修口修好了，很容易一举四得，这个关就好过，风平浪静。一不注意嘴就容易秃噜，我就管住自己的嘴不说，忍着。修炼了，许多事都是一目了然，还用说吗？还用去辩解吗？还用去争清白吗？修口后，我也去掉了许多吃的欲望、执着。师父给我调理身体后，我吃啥啥香。以前凉的、硬的都不敢吃，现在也敢吃了，喝凉水都感觉很舒服，总是吃得饱饱的。这个吃的欲望也是要去掉的。这个欲望现在比以前淡了许多。在家庭中能注重修口，也会化解许多矛盾。不说闲话，不传闲话，不计较，只是默默地去付出。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这个环境，在大法中实修，尽快提高上来。 修口后，在语言上干净了，祥和了。讲真相时，慈悲的话语能穿透人心，救人的成效大大提高。看到明白真相的人道谢转身离去，我真的为他们高兴。现在我已经改变了自己长期被灌输党文化形成的自大又自卑的扭曲心态，遇事就争理，保护自己的思维习惯。我愿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正悟、为他的修炼人，早一点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德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纪元中的修炼历程》，译文，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想分享在大纪元项目中修炼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开始、结束与回归。2004年我拥有第一台电脑，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我对设计产生了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兴趣越来越强烈。我并非在科技环境中长大，直到19岁时我们家才装了电话。与其说我是个有创意的人，不如说我更像一个书虫和模范生。更令人惊讶的是，我突然要为德文大纪元时报设计广告。因为没有任何模板可供参考，我们完全从零开始。这是在2005年创刊后不久开始的。尽管我经验尚浅，但我的想法却很受欢迎。我也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基础的知识和风格。朋友和经验丰富的同修为我提供了简单但非常实用的建议，这些建议至今仍对我很有帮助。当然，我也向我的老朋友书籍求助，并自己学习了基础知识。当时我注意到，我一直得到众神的加持，他们可能看到我心中渴望不断完善。我深刻地理解到，我被赋予了完成各个项目或任务所需的能力。我也积极参与其他项目，并定期参加当地学法。此外，我也完成了学业。但几年后，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时，由于未能遵守印刷期限和组织工作的疏漏，我倍感挫折，而且我经常学法不够，甚至没有参加当地集体学法。我也忽略了家人，经常因挫折而哭泣。然后传来消息，说我们必须停止印刷报纸。这时我才意识到，在走到这一步之前，我忽略了最基本的事情，自身的修炼。停止印刷报纸，对我来说就像棒喝一样。之后我醒悟过来，无比感谢尊敬的师父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师父教导我们，你也越来越像常人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像修炼人。你们再忙也得学法，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因为前一段时间，各个项目跟我讲能不能自己找时间学法，我就在观察，看看他们不参加大组学法后， 能不能自己在修炼上抓紧，能不能行。结果发现不行，不但不行，而且停滞不前，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像样子。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时这段法正好说中了我的情况，我向师父、众神、我的众生以及我自己发誓，如果我回到大纪元，我绝不会忽视集体学法。当然，有些约定必须遵守，有些事情无法推迟，但关键在于心态。我意识到在当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路。四年后，我确实回到了报社。从那时起，我担任过12个不同的职务和岗位。第二部分，妥善处理同事之间的冲突。每个参与过项目的同修都知道，同修之间的合作是多么困难，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修炼，但我们往往太迟才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只有在事后才意识到。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对一些同事怀有怨恨，却很久都没有意识到。在转法轮第六讲，师父讲到练功的干扰。我们好多人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奇怪，挺懊丧的练不了功，一个奇怪就挡住了。有一段时间，这句话让我感到困惑，一个奇怪就挡住了。这句话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意识到，正是这种不满和认为某件事奇怪的态度，阻碍了我以善意对待和理解他人。我经常会用常人心想，事情应该这样做才合乎逻辑，或者想，这不正常，事情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某个项目中的某件事没有按照所谓的常识、理性或公司通常的普遍标准来完成，我会立即嗤之以鼻，并对任何意见或指示置之不理。我几乎是自己挡住了自己，内心不断抱怨，我公开表达的批评也经常被误解，或让人认为是负面的意见。我被要求不要阻碍进程，要正面看待事情。这使我与其他人更加疏远，我逐渐意识到一种无形的间隔正在形成。其实，最终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进行，我很久都无法理解这一点。当我和其他同事交谈时，我静静地倾听，也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挫折感和不满。我试图鼓励他们，说未来肯定会更好，但内心的怨恨却越来越深。我没有意识到，同事来找我，是为了让我看到自己的漏，并放下自己的观念。相反，我却反而加强了他们和我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同时，我的能力也没有再提升。最初在神的加持下很容易做成事情的现象也消失了，没有灵感，也没有创造力的火花。当怨恨和挫折出现时，我无法在工作中得到提高。那时我负责印刷版报纸的工作，为了吸引更多读者，我需要在许多方面提高自己，但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毫无帮助。我几乎停滞不前，在修炼和工作中都是如此。由于我没有符合大法的标准，没有以忍和善的态度对待我的同事，因此我长期停滞不前，无法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要认识到我必须考虑他人，并积极摆脱自己的观念。我意识到，即使并非一切都符合逻辑且经过深思熟虑，我也应该放下自己的想法，对同事抱持更多信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突破，也是头脑中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我也注意到自己身上存在强烈的傲慢，我怎敢妄自尊大，认为自己对项目的方向负有任何责任？我凭什么居高临下地断言公司运营是否顺利？这难道不是普通人之间的闲言碎语吗？我羞口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我的想法和言论不正是搬弄是非吗？这个发现虽然让我感到震惊，但这种行为却屡屡发生，而我总是太迟才意识到自己应该保持沉默。在这份傲慢的背后，我还发现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对一切都太过在意，不仅是针对我的批评，还有项目和同修的问题。我经常担心一切的发展方向，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但实际上，我并未考虑到其他人或公司，而只考虑到我自己。公司没有按照我的设想运作，我也没有意识到许多事情的出现是为了让我认识和放下这个执着。我从中悟到，我得尽心尽力做好我的那一部分，仅此而已。支持他人，陪伴他人，积极参与，这才是我作为修炼人应该展现的真正善心。我参与这个项目，并非为了主管，也不是为了同事，而是为了共同协助师父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你不要把我们的媒体当作一个特殊的、跟常人不一样的媒体。公司就是公司，大法里没有公司，大法里没有媒体，那不是修炼，那不是大法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环境能修炼，你是修炼人。我就是这么看的，你在任何一个公司，你都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不要怕被别人管。当我听到自己说，这是一家由修炼人经营的公司，我对他有更高的期望时，我想到这段法理，随后就归正了自己的心态。现在面对彼此的矛盾，我更加能够泰然处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炼环境，只有当我如此处理，认真对待，并慈悲对待同事时，这种环境才能形成。其他的一切都属于常人公司的部分，我不必太在意。感谢尊敬的师父，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5年德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更深入的融入法，学会坚持与放下，我在周议会举行电影放映活动的修炼过程。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我负责我们所在联邦州的政要讲真相工作，过去几年里，除了在本地区向政界人士讲清法轮功真相所做的众多活动之外，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把我们的一部电影带进州议会放映。大约6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 我始终没能与任何一位能够促成电影放映的政界人士建立联系，不是直接被拒绝，就是对方根本没兴趣。2025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一位维吾尔族人士的邀请，去州议会参加一个活动。那是一场新书发布会，其实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但出于礼貌，我还是答应了。为了准时到达，我需要预留2个多小时的路程时间。就在我准备出发前大约1个小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可以写一封简短的介绍信，把我们的2部电影推荐给那位为维吾尔族活动做筹备的政界人士。我以前和他有过一次交谈，多少算是认识。说做就做，我迅速准备了一份简单的资料夹，里面放上了《超越恐惧》和来自马三家的一封信的简介，以及一封简短的信。由于时间有限，一切都很简洁匆忙地完成了。到达州议会后，除了简短地向那位政界人士问候外，一开始并没有机会与他交谈。我决定等到活动结束后再说。许多人排起了队，因为大家都想和他谈话，我也在队伍里。我知道我必须简短，不占用太多时间，但我的决心很坚定，我一定要在州议会放映一部影片。轮到我时，我简单介绍了影片的内容，坚定地表达了想法。我们可以在州议会放一次电影。他看了一眼我带的资料，然后他答应了，并说：DeSalt女士，我们就这么办。我必须抑制内心的喜悦，避免产生欢喜心。是的，我终于成功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二天，我给这位政界人士写了邮件，感谢他举办的这场活动，但之后便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我该怎么办才能不显得冒昧？于是我等了大约3周，但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于是我决定写一封电子邮件，但怎么写呢？要不要问他是否改变了主意，或者是否已经不感兴趣了？后来我决定简单一点，毕竟他已经答应了，也就是说他给了我承诺。因此，我不想以请求者的姿态出现，就友好地问他决定选择哪一部电影。随后他回复说，选来自马三家的一封信。之后我们又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我知道政界人士非常忙，所以我坚持不懈。我提醒了议员办公室，由于我们国际人权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需要提前规划日程，最好能尽早确定日期。终于一切开始推进了，日期和文案被确定下来，我们也决定开始宣传这场活动。我本来希望能把可以容纳80至90人的会场坐满，最好是议员、大学教授、各城市的县长以及其他贵宾都能来。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报名截止前一周，我接到了议员办公室的电话，他们告诉我目前只有6个人报名。我震惊极了，因为这6个人里包括我儿子的女朋友、我的姨妈以及她的伴侣。如果没有更多人报名，活动就必须取消，这是办公室给我的通知。我备受打击，我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次放映的机会，当然我也不想让那位政界人士失望。我必须向内找自己，我哪里做错了？我提醒自己不能紧张，不能失去清醒认知，否则就全完了。整个周末我不断向内找，终于我明白了，我执着地想要决定谁应该来参加放映。我心中有一份贵宾名单， 但从眼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师父或神佛安排的名单，所以我必须放下，让所有应该来的人都能来。几天后，我再次接到电话，对方告诉我，目前已有50人报名，我突破了这一关。报名期限也被延长，最终大约有90位来宾希望参加这场活动。一、活动当天，一切都准备得很好。随后，那位政界人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应该主持讨论环节。”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答应了，并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现在别无选择，就按照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样子去做，不要有一丝恐惧。”结果真的成功了。但在此之前还有一道关要过，开往州议会的城市快铁不幸停运了。活动刚开始时，现场只有大约30个人。一位同修说：“你不是说有90人吗？这怎么看也不像90人。”我只是简单的回答：“他们还会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最终大约来了90人。来自马三家的一封信的放映取得了成功，观众深受触动，提出了许多问题。观众中一位神学家甚至因此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机会去放映我们的电影。我们真的需要承受所有的苦难吗？还是我们有时缺少清醒认知？多年来，我小腹部一直不适，起因是我曾与一位朋友聊天，他向我讲述他的症状。不久之后，我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思考，我真的应该因为这个而受苦吗？虽然很难解释，但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些疼痛不属于我。于是我在心中非常坚定地说：“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句，我不断重复这句话。奇妙的是，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那些不适，那些症状真的一下子完全消失了。还有一件事，几年来我一直睡不好觉，我醒来时总像被拖垮了一样，而且通常伴随着强烈的头痛。有时我甚至害怕入睡，因为我感觉整晚都在做梦，无法真正休息，或者担心第二天早上会有的头痛。我心想，或许我有很多业力要还，所以夜里无法平静下来。那种感觉就像在夜里又过了一遍人生。但在经过至少6年之后，我开始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我决定在每晚睡觉前调整自己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我会有一个平静舒适的夜晚，并且精力充沛的醒来。就在第一晚之后，我只有一点点轻微的头痛，但我否定了它。而那一夜是我久违的真正睡着的一夜。随后头痛也逐渐消退，我在夜里终于又能恢复精力。结束这么多年来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竟然如此简单。二，我的大自然摄影。在新冠期间，由于各种活动都受到限制，我开始拍照。最初其实只是因为无聊，一开始只是随意尝试，没有什么大的目标。但有趣的是，即便作为一个初学者，我却常常遇到一些很特别的拍摄对象，甚至让我那位多年从事摄影的丈夫都感到惊讶。这背后可能有着我当时无法想象的因素，而那些漂亮的照片也激励着我，希望自己能拍得更好。耐心是我的一大弱点， 拍不好照片时，我容易急躁发火，这些也必须修去。控制情绪对我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因为只有在没有情绪波动时，我才能拍出最好的照片。一旦在某个特别的时刻，我变得兴奋，动物们就会感觉到，那照片肯定拍不成，因为它们眨眼间就跑走了。多年来，我的大自然摄影作品一直发布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用来吸引人们了解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如今我甚至开始接到委托，也有机会和两位伯爵接触。一位允许我在他的领地里记录四季景色，另一位则让我在他的城堡附属的公园中取景。我也在为一个基金会拍摄，但我明白这些机缘都是为了在这些上层社会中传播真相，我对此心怀感恩。这是我在现有修炼层次上的体悟，我感谢所有人。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